可是他那一起生命结束，他其他又恢复了。总之只要在轮回当中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做主。那么解脱的人呢，他做主的能力比较大，这差别就在这里。那当然如果是菩萨，大菩萨，他就完全是自主，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哪一个是要活动，哪一个是不活动，哪一个是要做什么，完全可以自主，这个差别就在这里。那我们可能平常不觉得怎么样啊，可是正如我刚刚的分析，只要你在轮回中，你就是不自主的要往前走。那我们完全是靠的缘，就是刚刚讲因缘，这是我们 IES 里面的种子，我们的因缘，我们靠着这个所缘缘，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房间啊，这个房间给我们的只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是我们的所缘缘。然后呢，我们的真上缘啊，我们比方我们现在这里谈话、讲话，这些思考，这也是一个真上缘，也是你的所缘缘。就我们都受这些缘的互相的牵动，是这样。你说你不要可以吗？你一旦进来，你眼睛已经看到这个；你一旦进来，你就一定听见我讲话声音。就是我们都在这些，那我们互相的，我也看见你们，你也看见我们，都在这些缘，也在这些依互相的牵动当中，就是这样情形的。所以我们一刻也不停，不离开这些。你就是回到家里也是一样啊，你去上班也是这样的啊，对不对？你去休假也还是这样子。总之就是在这些因缘的关系的网络当中啊，一刻也没有办法挣脱，就是这样情形。所以我们学习的佛法还好，知道有这种情形，我们想办法从不自主呢，尽量的变成自主。那否则就跟毛毛虫一样，他完全不自主，真的完全不自主。不过他有时候也很聪明。我来讲个小故事，我就是有蚂蚁攻击他，我替他把蚂蚁拨掉，那他就发现安全一点。他本来是在这个墙壁哦，就是那个这个正面，在这个水平面上，他就跑到这个侧面来，他就躲到侧面来，他以为躲到侧面蚂蚁就不会来了，是这样的。果然蚂蚁比较不会来，这里比较阴暗，但后来还是来了，我赶紧还是把它用那个树叶把它接起来，接起来我就很烦恼，到底要放在哪里才没有蚂蚁？草地上、树叶上、树干里面，枯的树干都有啊。所以我当然我还是放了，因为我不可能一直拿在我手上，拿在手上它也是会死，也没有用。总之你到了畜生界就是这样的，一旦到了畜生道啊，时时刻刻都有生命危险，那是不用说的，是这样。好，那我也不讲太多，总之我们来思考，来体会这些因跟缘，这些依不只是白纸印黑字啊，对我们的提醒跟我们的心思活动的观察。好，我们来看哈，那么这一行最下面呢，后开导一，这是指第三项啊，第三项这个开导一。那么接下来一样，这个是不同的论师的不同见解，大家一样要耐心，可能的话呢，把它抄一抄，并排来对比一下。第二行呢，开始有意。这是南陀论师的见解，那一样你给他分一分，前五师他怎么说，第六师他怎么说，第七、第八他怎么说，只有几行。五师啊，自他前后不相续，故必第六师所引申啊、哦，故点点点点。我们先看他怎么说，就前五师来说。前五识的每一个识本身，这个叫做智。那么前它本身其他的叫做他。总之就是这五个，这五个呢，你看你是站在哪一个立足点说的哈、哦，就是有可以分智跟他。那么五识智跟他呢，前后啊，还有前后时间上来讲，前跟后都怎么样呢？不相续。也就是说呢，只有一刹那。比方说当前这一刹那，假使 有某一个事，五事可能五，可能五个，可能一个，但是他基本上应该是主张有一个吧。总之就我们就单独讲一个好了，这一个演示好了，这个演示在这一刹那活动了，出现了，然后呢，下一刹那就怎么样呢？就这里讲了，自他前后不相续，他不会相续。刚刚讲这一刹那有演示，这一刹那有演示，下一刹那呢，他不相续。换句话说，下一刹那呢，一定是别的东西。如果你这一刹那是演示，下一刹那一定是别的，哦，可能耳饰，可能或者是啊，这样讲。总之，他们就是不能够延续到下一刹那，这个叫做前后不相续。那不相续，那怎么办呢？一定要有第六识来引申出来。我们假使说画一些圈圈，每一个圈圈代表一个刹那的话呢，这一个圈圈有演示，那么下一个圈圈哈，下个圈圈呢，因为五识一定不能相续啊。这个第一个圈圈不管你是五识的哪一些放进去，第二个圈圈呢，一定是第六意识。你们可以自己画圈圈，画几个圈圈哈，就是把它就像这个念珠一样，把它拍起来。第一个圈圈啊，就当下这一刹那，如果是五识某一个识都好，那第二个圈圈呢，一定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呢，利用第六意识来带动第三个圈圈，第三个圈圈可以再有演示或者其他的事。如果你用三个圈圈呢，那么乃至第四个圈圈，第四个圈圈又一样了。这个第三个圈圈的那个前五识啊，它又不能够延续到第四个圈圈，第四个圈圈又是要第六识，就前五、第六、前五、第六、前五、第六、前五、第六，这个是应该就是南陀论师的看法。原因就是前五识啊，每一次都只能维持一个刹那，不能相续，前后不能相续。它的中间呢，它要相续要有个条件，就是中间要有第六意识来帮忙它。所以他认为第六识啊，第六意识啊，是前五识的开导一。这样子，就是刚刚讲的，一定要由第六意识来引申。来引申出来，所以呢，第二行下面为第六识为开导义，就是唯有第六意识啊，来作为前五识的开导义。原因就是他认为前五识啊，不管是你站在哪一个识为立足点，都前后不能相续，也就是当下只能一刹那，下一刹那他就没了，也不是没有，就是说他要相续呢，要利用第六意识插进来，由第六意识来引申他，这样他的第三，假使说第三刹那也可以相续，但是中间总是要插进这个第六意识，所以第六意识是他的开导意，也就是他的等无间缘，等无间缘。本来这个等无间缘字面上意思就是没有间断了，必须平等，而且没有间断，中间不能够再插入弄什么东西了，这个才叫无间呢。现在他要利用第六意识，就是说放到他们的中间来，这样他才能够连贯。大概模型呢，从如果你用圈圈做模型，大概可以这样解释。第三行啊，第六意识自相续故，第六意识呢，他认为有两种情况，有两种情况，就是他本身可以相续。如果一样用刚刚那个一个圈圈一个圈圈一个圈圈呢，那么第一个圈圈可以放第六意识，第二个圈圈也可以放第六意识，第三个圈也可以放第六意识，所以他自己可以 一个一个相续下去。还有呢，他也可以，他也由亦由五事所引申故，所以他也可以由前五事来引申出来。所以呢，第六意识呢，接下去说呢，以前六事为开导意。这句话我要说明一下，说第六意识呢，可以，就是它有两种状况，靠它自己，那它可以相续，或者靠第五，靠前五识来引申它。引申它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要中断。第六意识，比方说刚刚再一样，用刚刚的圈圈，假使第一个圈圈放第六意识，第二个圈圈放前五识，第三个圈圈再放第六意识，这个就是这里讲亦有五识所引申，它可以并行，就它可能是只有一种状况，第六意识自己的，或者呢第六呢中间借由第五前五，明白吗？所以呢，而且这个条件呢，不像前面讲那个具有一，就是说永远都要有。具有一要有个必要条件，就永远都是要这样子。那么那而且那个是护法论师的看法。这里呢，南陀论师并没有特别在开导一，也不是这样的条件的。也不是这样的条件的。亦有就是也可以有。也可以有呢，借由前五识来引申。那么因此他认为呢，第六意识的开导一啊，就是前六识，第六意识的开导一啊，就是前六识，就是包括前五识，包括他自己，是这样的。那正如我刚讲的，他这是两种情况，第六意识的活动啊，他要前后相续啊，那就是有这两种情形。就我刚讲的，第一种他自己，每个圈圈都是他自己，这样也可以相续，或者。它的中间插进来前五识，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来观察一下呢？我觉得南陀论师的看法也没有错，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当然有啊，正如我刚讲，第六识可以自己相续啊。就我们在禅定当中，前五识都不活动了，只有第六意识在思维，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形。第六意识在思维，然后他思维的内容跟对象也是第六意识所产生出来的，他自己相续，完全不靠前五识。那平常时候呢，平常时候那就很多时候靠前五识的引申的带动，就刚刚我讲的，你进来你眼睛就看见了，看见这个墙壁白色的，你当下有掩饰，那你认知的这是白色的，那你当下就有意识，你就有第六意识，是这样的。那但是他们可以呢，他可以互相的穿插，就从一刹那一刹那来说了哈，他可以互相穿插，也是这样的情形的。因为毕竟他也是一刹那一刹那，但是这个是现在是迁就南陀论师的立场去解释，是这样子的，他的模型是这样的模型。至于护法论师到最后啊，他同不同意，那是一回事情的。那他的模型是这样的模型，这种模型有他的根据，或者有他的道理，不是完全错的。好，那我们再看，这是第六意识的状况，第四行啊，第七八四。自相续故，所以第七跟第八呢，南陀论师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刚刚讲自己可以相续，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自己可以相续，不假他事所引申故，他不用依赖其他的事啊来引申他们，就第七、第八不用依靠别的事，也就是不用依靠前六事。或者也不用互相依靠，第七不用依靠第八，第八不用依靠第七，总之不用依靠他本身之外的， 不用依靠他本身之外的，就是不假他事，所以隐身。所以呢，但以自类为开导义，自类就是他自己这一类。第七呢，就以第七自己为开导义。第八呢，以第八自己为开导义，因为他自己就可以自己的相续下去。这就是南陀论师的看法，他的模型大概是这样情形。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是南陀论师的看法。再来呢，一二三四五，第五行，这是第二家论师的看法。这个是火辩论师的。不对，净月跟暗慧，这个对不起，这个火辩论师的是后面的部分。好，那么净月论师跟暗慧论师啊，他们的看法，他们说呢，前说未为旧理，总之他们认为第一家的看法总是有一些不是很完全正确的地方。好，那他们提出的反驳是怎么说的？且前五世未自在位，欲非圣境，可如所说。他们说呢，你前面这个南陀论师的见解啊，在这种条件下还说得过去，就是呢，当前五世啊未自在位，也就是凡夫生死流转的时候啊，这个未自在位，或者你还没有比方说有禅定力的或者某种训练啊，哦，就是前五世未自在位。这个未自在位这里讲，我看它范围很大，那我们先不用考虑它范围有多大。那么在未自在的，就是他自己没有自主性的能力的时候啊，还有呢，欲见这个一般的境，欲非圣境，这应该算是一般的境，就是非圣境。那么，那总之就是不是非常特殊的了，可如所说，就可以如同你所说的主张的那样。但是呢，若自在位啊，譬如说呢，如诸佛等，譬如说像佛陀他们呢，于尽自在，还有呢，诸根互用，任运决定呢，不假寻求。然后呢，彼五世生宁不相续。那么他提出的这个理由呢，如果拿佛陀的例子来看呢，就是说，当然佛陀他们在这个对境来讲，他是有自主性的。我们刚刚讲这个前五境、前五世、前面对五境的时候呢，让他们佛是自在的，没有错。他不是被这个境所牵动，他要接受或不接受，他有自主性，就是于境自在。然后而且呢，诸根还可以互用。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诸根互用，在《华华经》的法师功德品就有的，就是我以前也有跟人家提过，这个叫做六根清净位。六根清净位，当时那个《华华经》讲的六根清净位，还不是佛陀的境界。那还是凡夫的境界，还是肉眼的境界，就肉眼的境界。但是呢，这六根呢、啊，可以互用，比方说眼睛可以听声音，六根互用啊，点，这个叫做诸根互用。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完全摆脱了我们凡夫众生的那种限制性。然后呢，任运决定啊、哦，不假寻求，总之。到了这个状况的话呢，那么他的前五世是不是就有自主性了？而且呢，是不是就是可以相续，而不是这个中断？那总之这个是刚刚讲净月论师跟暗慧论师他们的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反驳的意见。然后他还进一步说啊，等留五世啊，这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这个叫做等留五世。即为决定染净作意势力隐身，然后呢专注所缘，未能舍请，如何不许多念相续。第二个状况也是来用来反驳，也就是说他们主张 我是可以相续。那什么时候可以相续呢？就是在等流的时候。那等流的时候，当然诸佛菩萨那是等流。我们平常也有等流，也可以有等流的，不是完全没有等流。那么在等流的时候的这种五事啊，等流就是它的前后本身的性质是相同的。那等流的这个前五事啊，它怎么会有等流呢？它之前有这个叫做决定，还有燃尽，还有作意的力量啊所引申出来。同时它的功用可以专注所缘，同时呢可以不中断，就是未能舍起，就一点都不中断，一直都专注。比方说以这个是在讲前五事啊，哈。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很简单，你把你的手放到桌子上，不要拿开。这个是我们的身根，前五事就是前五根，前五身体的事，身事。就你把手按到这个桌子上，一直到你手离开之前，请问这个身事是相续还是不相续？你就可以这样问啊，是不是？就是这里讲的专注所缘，他并跟这个所缘一直都接触啊，他没有离开这个所缘啊。那么如何不许多念相续？就你怎么样可以不同意说他这个以我刚刚讲这个例子身事来讲，这是前五事之一啊。你如何不允许他有相续？他有前后可以刹那这样相续，是这样的。所以看起来这个敬畏论师跟安慰论师的反驳还蛮有力的，你们不觉得吗？好，那这个等流呢？等流刚讲前后性质相同，没有再变化的啊。那当然它是怎么来的？它是由决定，然后还有燃尽作意这样的。当然那个已经有第六意识的活动在里面，决定呢、啊，还有燃尽呢、啊。决定那是第六意识，燃尽呢可以有第七。作意啊，作意这里，因为作意是片行心所，那所以也可以都有的。总之就是由这一些，其实这也是一种心说法，决定燃尽呢，这也是有心说法。总之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所引申出来，但引申出来之后呢，他正如我刚讲，他可以专注所缘了。这是第二个反驳的理由，或者用这个做例子。再来引用这个瑜伽师地论倒数第二行，故瑜伽说决定心后方有染尽，此后乃有等流的这个演示，然后呢有善不善转。这里只是拿演示做例子，不只是演示，前五事都是这样子啊。那么就有等流的演示，这里重点是摆在那个等流前面，不管前面反正他你的第六意识怎么去伴随活动啊，乃至第七的那不管，一旦引申了这个等流的前五识、就算他有善或不善没关系，他就维持等流，就刚讲他前后性质是相同的，维持至少一段时间内没有变化。那么就以这个情形来讲，到底他们是相续还是不相续？那么这个相续不相续这件事情，我应该说明一下，跟这个开导一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这里是在讲开导一，可是这个论的本文都在讨论相续不相续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呢？等一下就看得出来，这个开导一或者等无间缘呢、就是要负责让他相续，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论文是在讨论相续或者不相续，是这样的，要相续才能够有开导一这个作用的。然后他继续说呢，最后这一行啊，而比这里是用演示做例子，就是演示而比呢。不由自分别力、乃至呢此意不去 于尽。这里是讲这个比是讲演示，这个词义讲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呢，这里有两个情形，就是演示哈、哦，不由自己的分别的力量，不，它不是经由自己的对尽的分别力量。还有呢，那么这个眼耳鼻舌身都是这样子哈、哦，一直到第六识，第六意识呢，乃至此意不屈于尽，就是。正如我刚刚讲，一段时间之内，乃至就是这个意思，一直到这段时间之内，然后，这一个第六意识啊，仍然专注这一个境，仍然专注这个境，不跑到别的境去的，就这个意思。那经过一段时间，经而所失，经过一段时间，啊，然后经过那么这样的状况呢？的这个眼识跟意识，好，我们看168页啊，今而所识，眼意二识，或善或染，相续而转，就这样子。好，今天我们上半段时间呢，先休息几分钟。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今天的下半段。有的时候我觉得呢，也我们的进度啊。有时候我也很想要多讲一点，有时候想到反正慢慢讲没关系。我觉得主要是想观察大家的吸收，对于唯识学的吸收。唯识学其实很好懂，很简单。如果你配合的观察，配合的自己的生活经验、心思活动去观察。它一点不抽象，很具体，非常具体，而且很详细。就是光是这个四元啊、阴啊、一啊，这个比一般的因缘所生法等等啊，讲这个因缘果报啊，讲的要具体、详细、正确，都是扣紧了我们的真正的经验而说的，这些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内容。所以我学以为是这么多年了，我总是觉得它非常的具体的，一点不觉得说它只是一个好像理论啊，心理学的理论啊，都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刚讲你要思维它，你了解它之后，吸收它之后呢，思维它跟实际的经验的一种对比跟融合，那在然后在这当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一种解释的一种脉络里面呢，所透露出来的修行是应该怎么修，是这样。因为他真的，我刚讲他是扣紧我们的经验的。佛陀在讲四圣谛的时候呢，如果你拿这个跟那个做比较，佛陀讲四圣谛当然没有解释这么清楚啊，然后他只是说这个是苦谛，这样这个叫做苦谛，这是苦谛，你应该知道，他就这样讲而已啊。那他们就知道了，听佛陀解释。那当然有时候他也会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好，我讲这个意思只是说呢，学会是真的不难，你配合了这样啊。那至于说这些不同的见解，你跟他整理一下，对比一下，可以看出各自的特色，这些论师们呢各自的特色是这样的。而且正如我说的，他不是完全错，也有的不完全对，可是也不是完全错，它有它的根据，是这样的。那有的根据也可以在别的经论找得到，也不是没有的。像我们前面看到那么多，他有时候他们也自己也是引经据典了、啊，你们记得，对不对？是这样，所以他们不见得完全错，有时候是他们引经据典，然后他们对于那些经论的解释啊、理解呢。有时候是自己的解释，有时候那解释有点不那么完整而已啊，只是这样而已。好，从那我们在第几行啊？啊，那就是这个第一行的下面哈、哦。刚刚讲的，在那一段时间之内，哈、哦，这个演示以演示做例子，演示呢不由自己的分别力量啊，然后意识呢。第六意识呢，也不跑到别的境，总之就维持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当中，眼识还有第六意识这两个事啊，不管它是善的或者是不善的，这个是不管它或者善或者懒都没关系，但是呢，他们都相续而转，眼识啊，盯着这个对象，那相续而转，意识啊也盯着那个对象，那么就维持一段时间，就以拿这个状况来讨论，他们就是有相续而转的情形啊，是这样的。然后继续说，如眼识身乃至身识，因之一耳。就眼识是这样子，其他的眼耳鼻舌身哈，这前五识也都是这样子，也应该知道，也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第二行了，彼意定选，今耳所识啊，彼意定选是说，是说这个意思了。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状况嘛，就是根据这样的状况呢，就是可以必然的可以显露出来，或者说指出来什么呢？就根据刚刚讲那个情形，指出来什么事情呢？今而所识，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眼识跟第六意识这两个事呢，俱相续转。俱相续转这四个字很重要，俱就是说都是，眼识是这样的情形，第六意识也是这样的情形，他们都是这样。同时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同时那个俱啊，俱还有同时的意思，同时就刚刚讲维持一段时间啊，眼识不离开这个他的对象，意识也不，第六意识也不离开他的对象。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来检查一下，发现他们呢都同时相续的活动，是这样的。